第四节，被营救出狱，为了活着而屈辱的工作，继续偷偷地创作抗战诗歌。直到1942年5月，经过挚友叶灵凤的全力奔走，望舒获释出狱。顺便说一下，周鸿星、葛荣曾在《爱卿与戴望舒》一文中说，1941年香港沦陷后，他被日本宪兵逮捕，并因从事抗日活动而投入监狱。在狱中他写了《狱中体壁》《我用残损的手掌》《等待》和《偶成》等洋溢着爱国热情的感人诗章。根据这段文字的前半部分，读者很容易会误解望舒是1941年被捕的，而后半部分中两位作者自己的误解太大了。望舒在狱中只写了《狱中体壁》，1942年4月27日一首诗，《等待》一写于这年年底12月31日，而《等待》二则在次年年初了，《偶成》更晚，怎么可能是大墙内的作品呢？如前所述，按照望舒自己的说法，我用残损的手掌写于刚刚出狱后不久，即1942年7月3日。而按照王文斌的说法，则写于抗战之后的1946年。出狱时，望舒变得非常虚弱，日本的牢里的阴湿使他的气管炎变成经常的了。他的一名同事后来在回忆文章中描写过当时他的哮喘情况，好一副书生气质，患哮喘，冬天穿较多衣服，少不了围巾，手中总有一条白手帕，似是患了重伤风，老是医不好的重伤风。这跟他几年后的英年早逝直接相关。望舒虽然出了大狱，但当时整个香港对于广大中国人来说就是一座更大的日本监狱。望舒暂且住在叶灵凤家，他一向以从事出版业和报业为主，于是为了保命，更为了活命，几乎走投无路的望舒只好在隶属日本帝国文化部的大同图书印务局工作。这个出版社的老板虽然是中国人，但受到日本文化部的管制，所出《大同画报》《新东亚月刊》和一些书籍都跳不出大东亚共荣圈意识形态的范畴。望舒去那儿弄了个饭碗，是叶灵凤等好友介绍的，因为叶当时就在供职于此局。不过也许由于在书局只是磨洋工混日子而已，或者由于书局薪金太低，望舒遂想利用业余时间干点别的。他想起了老本行之一，开书店。因为他有许多藏书，那几乎是他当时乃至一生中最重要的财产。迫于时事和生活的压力，他这个书痴也只好变卖自己的藏书了。他跟狱友兼师友黄鲁及另一个朋友合伙，很快就开出了一家叫怀旧斋的旧书店。一开始称门面的货物就是望舒他们自己的藏书，当然都是不太有用的，另外也凑钱买了一些。由于望舒是外省人，不会说广东话，所以他没法直接跟顾客打交道，他只是帮着抄录新进的书目定价，另外就是算算账。但是在那样恶劣的高压而艰难的环境里，谁还有余钱闲情来买他们的旧书呢？书店只维持了四个多月就倒闭了。日军占领香港后，立即成立香港占领的总督部报道部，控制了香港的舆论宣传，只允许五种华文报纸在香港存在，他们是《华侨日报》、《香岛日报》、《香港日报》、《东亚晚报》、《南华日报》等。同样为了生存，望舒也在这些报社当过编辑或给他们投过稿，不管是作为编辑还是作者， 望舒跟其他文友一样，都采取比较客观中立的立场，只谈风月不谈风云，只谈古论外，唯独不说今。在整个香港沦陷时期，望舒写了好多关于西方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甚至广东俗语方面的文章，几乎没有一个字是涉及时事的，这样他才安全地度过了黑暗、危险而沉闷的数度春秋，没有再次受到迫害。望舒参与了三家报纸副刊的编辑工作，一《华侨日报》《文艺周刊》，一共出版了72期，时间是从1944年1月到1945年6月。二，《香港日报》《香港文艺》共32期，时间是从1944年11月到1945年7月。三，《香岛日报》《日要文艺》共9期。时间是从1945年7月1日到8月26日。在创刊号上有一则颇为奇怪的启示，内云：因该报社不允提高编费稿酬，不得已废刊，现该报虽仍喜用文艺周刊旧名继续出版，但已与同仁等无涉，特此声明，仅需读者谅察。这些同仁包括望舒、叶灵凤、黄儒等人。在这些报刊上，望舒自己也撰写发表了许多文章。另外，在《新东亚》《香岛月报》《大众周报》等刊物上，他也经常发表东西。从1943年4月3日到1944年10月19日，望舒在《大众周报》开设专栏《广东俗语图解》，累计共有81篇，不过他用的是笔名达士。望舒本来操的是吴语或带有严重吴方言口音的国语，但这个专栏却是有关粤语研究的，让人颇觉得匪夷所思。大概人们对越是熟悉的东西越是熟视无睹，香港人对于广东话恐怕是闻而不问，乃至虽问而不追本。望舒的不懂粤语可能是指他不会讲粤语，但由于在香港待的时间比较长，他应该能听懂个80-90%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由于他的不甚懂，或者说由于吴语和粤语之间的差异，能促使或者说有利于他对这两种方言进行比较，并进而对粤语做出一些独到的论析。他的另外一个优势是他读了大量有关的文史资料，诸如古书、笔记、民间戏曲、地方史料等，所以他能够把广东俗语解释得头头是道。如在发表于1944年3月31日的《两公婆见鬼》中，他先解释了两公婆即经过一些结婚手续的一男一女，即两夫妻或两夫妇或两口子的广东人叫法。他进而解释了两公婆见鬼，即大概他们俩其中之一人因为时运低而见过鬼，人们就笼统地传说他们俩见过鬼，至于谁人见过可以不问，总之非此即彼，所谓无戏你就戏我也。他还来个开玩笑似的戏说，两个男人同时向一个女人献殷勤，大家心里都有了不是你成功就是我失败的念头，各作含着妒忌的夸饰。望舒的这些考证性说明性的随笔写得很轻松有趣，时时见出幽默与情趣，如此篇开头花了相当的笔墨，讲他小时候如何怕鬼，因为恐怖的印象在小脑筋上极为深刻，常常都恐怕碰到了鬼。一到吃过晚饭，便不带妈妈的敦促，很早就洗干净手脚，钻进被窝去。不管怎样好的玩意儿，也没有去玩的兴趣。 卢伟銮说，戴望舒写这类文章是把广东俗语当成俗文来研究，文中广引古书笔记，加上广俄里的解释，并不是信口雌黄的。这些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炉的文章，本来已经列入大众周报丛书，在1945年5月已经见到有关它的出版广告，但最终由于日本投降，局势突转而没有能出版。望舒在香港期间创作的最多的就是诸如此类的散文，他一生只写过两次关于诗歌理论的文字，而且也不是具有逻辑性的真实意义上的文章，而是像瓦雷里那些文艺篇谈时的语录，望舒称之为零渣。前一次就是著名的17条，后一次是发表在1944年2月6日《华侨日报》文艺周刊上的诗论零渣。这一次的诗论有两点值得我们重视，一是他特别强调诗的本质、内容、诗所表现的东西，或者说是内容的重要性。如他说，佳丽不在形式而在内容，经过苦难的历练，他真正找到了诗歌的骨头和灵魂。另外，他做了大量的诗歌翻译工作，而以前几乎没有为翻译进行过评价。这回他针对有人所持的诗不可译的论调，为自己的诗歌翻译寻找着价值依据。翻译可以说是诗的试金石，诗的绿萝。除了前面提到过的狱中体壁、我用残损的手掌等待萧红木盼口站、过旧居、市长女和偶成等外，望舒在香港时期写的诗还有沦陷之前的，如白蝴蝶、蓝河羊羔、生产的诗、致萤火等，沦陷期间的如抗日民谣、心愿、断片、在天晴了的时候、赠内、口号等，抗战结束之后如断章等。白蝴蝶写于1940年5月3日，全诗只有8行。给什么智慧给我？小小的白蝴蝶翻开了空白之页，合上了空白之页，翻开的书页，寂寞。合上的书页，寂寞。龙清涛在赏析这首诗时，先是肯定它是一首比较独特的诗，但他进而有点轻描淡写的说，该诗的写作背景已无从考察，但仍脱不了一己人生体验的窠臼，却显得比儿女之情更淳朴，也似乎更深入，是一首来自内心的诗。他没有说出这首诗真正的独特之处，笔者以为他有点像当年费明的诗，颇有禅机。或许他的灵感就来自佛教语言净生慧。望舒是反其道而用之，寂寞是望舒一贯的心理状态，属于不打招呼就来，赶也赶不走的那种。他缠绕着，浸透了望舒的心，正如他在名篇《印象》的最后所写的，从一个寂寞的地方起来的，遥远的寂寞的屋檐，又徐徐地回到寂寞的地方。自古圣贤皆寂寞，那些思想走得比常人走得远得多的人，如苏格拉底、尼采，如苏东坡、鲁迅、艾青、钱钟书，都曾表达过这种寂寞。如苏东坡说，众人堆里深更丹，鲁迅说，何己独彷徨。他们觉得人与人之间完全的理解是不可能的，他们内心深处总有一块是别的任何人所窥视不到的，那就是寂寞的渊薮。这个字眼可以说是贯穿于望舒所有的诗歌创作，是理解望舒心境的一把万能钥匙。但在以前，他只是描述自己如何如何寂寞， 直到写这首诗，他才对自己的寂寞心态做出了反思。寂寞是安静的一种形式，照说它可能会引发智慧，但这寂寞就像是一只白色的蝴蝶，望舒的绝妙比喻，它的两扇翅膀在飞动时一翻一合，但由于都是白色的，所以无论是翻还是合，所引起的视觉效果都是空白，也即蝴蝶的努力是白费了。由寂寞开始，本以为会达到智慧，没曾想绕了一个圈，还是回到了寂寞，根本见不到智慧的存在。萤火虫写于1941年6月26日，即在香港沦陷前，但当时并没有发表，直到1944年1月30日才在《华侨日报》《文艺周刊》第一期上刊发，全是如下：萤火，萤火，你来照我，照我，照着沾露的草，照着泥土，照到泥老。我躺在这里，让一颗牙穿过我的躯体，我的心长成树开花，让一片青色的仙台那么青那么青，把我全身遮盖，像一双小手纤纤。当往日我在昼眠，把一条薄被在我身上轻披，我躺在这里，咀嚼着太阳的香味，在什么别的天地，云却在青空中高飞。萤火，萤火，给一缕细细的光线，能担得起记忆，够把尘埃来吞咽。这首诗在望舒所有的诗歌中属于比较亮比较脆的一首，措辞洗练，调子轻快，结构明净，仿佛一个多年未能实现的愿望，此时他一需求就能成真似的。他不乏结实的意象，强烈的感官。孙玉石认为这是一首哲理诗，诗人把深沉的哲理内置于微小细琐的事物中，这崭新而又永恒的启示，便是超越自我的死亡，对生命价值的追寻与思考。狼和羔羊与生产的诗是望舒诗歌创作中真正的另类，前者发表于1941年4月16日出版的第905期《星岛日报》星座，后者则发表于4月20日的第909期。前后挨得这么近，估计是同时写成的。这是两首寓言诗，第一首通过写狼罗织羊的罪名，最终把羊吃掉的故事，说明某些达官贵人昧着良心，一招全在手，黑白圆不分，何患无此说，加以大罪名。第二首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寓言诗，因为它既无故事又无形象，说它是首一般的讽刺诗可能更加合适些。它嘲讽的是当时的两件实事：一，国民党政府当局虽然偏安于西南一隅，但常常夸口要把重庆、昆明、成都建成南京、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巨镇大城，实际上根本没有人真正抓生产。二，许多政府官员是专门吸食民脂民膏的硕鼠，所以望舒提醒老百姓不要养吃米的耗子害人家。这两首诗显示了望舒在诗歌创作上的戏剧性惊人的变化，无论是题材、体裁、话语方式，还是对读者的期待视野，都跟以前大不相同。他不再沉溺于个人生命体验和形而上的价值思考，而是直接针对现实，面对大众叽叽喳喳发言了。 对于何启芳、卞之琳等积极的诗人来说，这种变化是自觉追求的结果，而对于望舒这样更加自我的诗人来说，他更多的是时代环境压力的产物，因为他对时代环境的变迁不像何其芳他们那样敏感。早在抗战爆发前期，何其芳就停笔跃身而出，高声立誓，从此我要叽叽喳喳发议论。狼和羔羊与生产的诗嘲讽的是国民党官僚体系，写出来后很快就发表了，而且是署了名的，尽管用的是笔名陈义朴。而望舒在沦陷期写的一些抗日诗歌则嘲骂日本帝国主义的，写出来后根本没法发表，有的他藏在了抽屉里以待天日重开，有的以匿名的方式在老百姓中口耳相传，如他在沦陷期间创作了一些抗日民谣来发泄他对日本鬼子的仇恨和嘲讽。据马凡妥说，望舒创作的民谣全部有十多首，这些民谣单纯易懂，立刻为香港民间所接受而流传了。环境使他不得不隐去作者的姓名，晓得是望舒写的，则难得一二而已。现在我们还能读到其中的四首：一，神灵塔，神灵塔，今年造，明年拆；二，神风，神风，直指升空，落水送终；三，玉碎，玉碎，哪里有死鬼，俘虏一对对，老婆给人睡；四，大东亚，啊呀呀，空口说白话，句句假。其中第一首的写作背景是日军攻占香港之后，为了纪念祭祀在中日事变以至大东亚战争中阵亡英烈，决定在香港兴建钟灵塔，他们通过募捐、横征暴敛等软硬手段从港民手中弄到资金，又强迫港民参与建设。在1942年11月第一期工程开工时，这首民谣开始流传开来。第二首是嘲讽日本的神风战机的，第三首讽刺的是日本军人的武士道精神，当然也隐含着中国老百姓的那种阿 Q 精神及自我精神胜利法，说日本士兵的老婆给人睡时，不知道作者有没有想到，当时正有千千万万的中国妇女在经受日本士兵的蹂躏。第四首揭露了大东亚共荣圈的欺骗性，确实每一首都有针对性，都极其精炼，有力，通俗，好记，肯定是有相当语言才能的人写的，而且这个人100%是江浙一带的，因为里面有明显的苏白措辞和发音，如只有在吴方言中拆字的韵母才读成阿音，而口中说白话也是吴方言中的一个套语，也只有江浙人才用指这个量词来修饰飞机。而望舒是杭州人，他的国语发音中带有浓重的吴方言因素。王佐良说，民歌并非戴望舒所长，他的创作里没有民歌型的诗。如果说在翻译西班牙抗战摇曲之前这话是对的，那之后就不对了。心愿和口号是望舒呐喊宣传的两首抗战诗。心愿写于1943年1月28日。但直到抗战胜利后，即1946年1月才发表于《新生日报》。全诗共四节，前三节的最后一行都是呐喊，如只有把敌人打倒，只有送敌人入殓，甚至杀气腾腾的只有将敌人杀尽。 最后一节则是这些呐喊的继续和强调。这首诗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所表现的是战争中向往和平生活的普遍人性情感。这种情感是中性的，是自己的体验，又是任何普通平民的体验。口号则显得更加激烈而直接，几乎完全成了战歌。它写于1945年1月16日香港大轰炸中，与《心愿》发表于同一期《新生日报》。诗中所写的对于正义的残酷的呼唤，在望舒的文字中是绝无仅有的。看敌人四处钻，发抖，日军的轰炸机来了，也许我们会粉身碎骨，但总比死在敌人手上好。断篇只有2节8行，我用无形的手掌摸索着这广大的土地，这一角已破碎，那一角是合着雪和泥，那辽远的地方依然还完整坚硬。我依稀听到从那里传来雄壮的声音，辽远的声音啊，虽然低沉，我仍听到你的呼召，也听到我的心的奔跳。这两个声音，他们在相互合影招妖啊，在这血染的岛上，我是否要等到老？这首诗虽然曾经发表过，署名一语，但我们目前无从知道刊物名称和日期，具体的写作日期更加难以考证。第一节，尤其是前三行，跟我用残损的手掌一诗中的某些语句惊人的相似，可以看作是那些语句的雏形。而第二节，尤其是最后一句，又与等待相似，写的是他内心都快要碎了，快要跳出来的苦苦等待。不妨这么说，我用残损的手掌和等待是分别在这两节内容基础上的扩充和延伸，所以这首诗肯定写于我用残损的手掌1942年，题目是断篇。笔者推测它很可能是望舒在日寇的牢里写的。在香港沦陷之前，望舒写过抗日的文字，参加甚至组织过抗日活动，与抗日民主人士具有广泛的接触。为此，沦陷后他还坐过日本人的牢，在监狱中他没有屈服，也没有出卖灵魂，还在写作爱国诗篇。出狱后，他为了活命，在日本人办的文化机构里供过职，甚至还曾以知名人士身份被找去担任香港占领地总督部成立2周年纪念征文新选委员会委员，但那都只是敷衍而已。这些不得不为人知的事情，在客观上起了一种粉饰占领区的作用，他自己也明了这一点，所以他的内心是痛苦的。为了排遣痛苦，同时也为了缓解现实生活中的寂寞，他做了两方面的事，一是大量的写作，翻译了各种各样的文字，卢伟銮做了大量的资料研究工作，大体上把战时旅港文化人的情况摸清楚了。据说他检阅过当时戴望舒发表的全部报刊文字，他把望舒那时以各种笔名在香港报刊上发表的东西分成三类，即翻译、研究古典戏曲小说等的学术性文章，创作的诗歌和散文。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在望舒所有这些文字中未见片言只字讨好日本人，他去参加那些活动恐怕都不是出于自愿。倪默言把沦陷区的文学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曲折的或隐晦的鼓吹民族革命，崇尚民族气节，追求光明，诅咒黑暗，鼓舞沦陷区人民与侵略者斗争的。第二类是娱乐性和知识性的作品， 他们既不宣传抗日，也不宣传卖国。第三类是真正为侵略者张牧，为美化卖国行径效劳的作品。陈炳寅由此认为，望舒在沦陷时期发表的作品大多为第二类，也有少量属第一类，却绝没有第三类。望舒排忧的第二招是与朋友一起或喝酒或郊游或闲聊。前面我们引述过当事人的话，说明他经常去浅水湾一带游玩，即是证明他在这时期所写的在天晴了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的描述。赤着脚，斜着手，踏过稀泥，涉过溪流，有时他确实也能过那种他所希望的生活。看看朋友们，跟他们游山玩水谈心，喝杯咖啡，抽一支烟，念念诗，坐上大半天，心愿。但是所有这些解闷的方法都只是权宜之计，没法根本解决他的苦闷问题。对此，郑泽奎、王文斌有过设身处地的分析和描述。从前是一个活跃的宣传抗日的战士，现在与日本侵略者淫威下不得不做一个顺民。望舒痛苦和悲愤并不亚于在土牢中，这不过是一个更大的牢笼。然而他也没有冲出这个牢笼的勇气。他是一个书生，长期的虽说并非养尊处优，但也不乏温饱的安定生活养成的惰性，使他只好忍受眼前的一切。他的内心是凄苦的，他在暗暗等待着。